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Easy Chat， 我是卷毛，
我是油条，
今天是第83期，为啥咱俩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点疲惫？
没有吧？
可能刚刚我们聊的太多了。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很多人的一种状态，上学的学生的一种状态，就是他们开学了。
对。
然后我就忽然想聊一聊开学这一天。我有印象，我小时候每一次就是新学期，尤其是升年级，也就是暑假过后的那一个，上学的那一天，大部分人都处于要么你升级了，要么你升学了，对吧？
对。
总而言之，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一切都是新的气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以前最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立 flag， 但是那时候不叫立 flag， 那时候就是写一个
叫列计划，
对，就是写个目标。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什么，比如说每天回来我不看电视，我要先写作业，然后我要预习课本，就是列好多，还学那种你在电影里边看到人家会用一张大白纸写一个就是类似于新学期目标，然后还画点那个什么东西粘在自己的柜子上，然后从他粘在柜子上那一刻开始，我就基本上忘了我当初许下了什么承诺。
就是新学年嘛，要有一个新气象，感觉有一种重新做人的，
对对对，
做人的那种感觉。
是，你以前会立这种 flag 吗？
我应该没有，但是我记得每次开学，我们都会先开班会，就是老师会给你一鼓励，
因为以前咱们的时候是会分班，
对，
如果你升级的话，这个班是会变的，也有那种互相介绍的时候，你就想给大家留下一个新印象，我是崭新的我了，我跟以前不一样。
对，而我立 flag 一般都是在放假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暑期作业列个计划，就是我要每天写多少页，然后什么时候写完，或者说我打算在几天内把它写完，就有这么一个计划，但是是肯定实行不了的。
然后我就想说我是哪种呢，我觉得我这个拖延啊真的是从上学的时候开始就有，我那个作业不管是寒假作业还是暑假作业，我一定是拖到开学的头一天晚上我还在写，这虽然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但是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这不每个人都这样吗？有人不这样吗？
有，还真有。
真的吗？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不是有一个跟我年龄差的不多的大一点的表妹吗，人就不是。
哇，
我们俩只差3岁，人家就是每一天的作业呀、什么就是该做就做了，这种就从来不会拖到最后一天，就早早的就做完了，
就每天就有每天的计划，就像我说的列了一个计划然后按照计划来完成。
他可能会超前。
哇，
每一次他作业都是提前完成，然后我就是那个拖到最后边，我完全没有起到一个带个好头的好姐姐的作用。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好像还有那种边哭边写的时候，就是你在看那个作业真的是太多了，
写不完，
然后我觉得一晚上写不完，根本写不完。
所以就想问那当事人，你后悔吗？请问你当时就后悔？
当时肯定后悔啊，说为什么不早点写，要边哭边写，就是那种心理压力太大了，我写不完我明天要怎么办，但是我又不能不写，我还要再写。
哎，那你像你这种就是像赶出来的作业嘛，那你在开学的这一天一般都会收作业对吧？
对，
收作业的时候你内心忐忑不？
当然不忐忑，因为我写完了。
我不是，我有时候赶作业我会偷工减料，你懂吗？
哦，
咱以前那个作业里边它会有那种类似于什么思考题或者比较难的题嘛，然后我就偷偷的不做，就夹在那中间，每一次收作业然后到这儿我就是非常的紧张，但是我又表面上要表现得很淡然。反正那个暑假作业当时咱们是
不
敢的，
不检查，对，不检查，
就翻一翻看一看，但是基本上不敢。然后收完之后就心里边就长舒一口气。
就是我当时是因为半夜就开始写了嘛，但是写到可能过了12点或者是凌晨的时候就写不完，写不完家长就说那你先睡吧，明天早上早点叫你，你再早起来写。
那不可能，
我就是那样呀。然后我就早上的话就再早点起来，然后再把作业给补一补。
那我不行，第一个我不是这种晨型人，我不是这种早起型人，
但是你有任务在那压着呢。
我就只能晚上写完，要不我睡不着觉。
那你要写到什么时候？就是真的会有一晚上写不完的时候，因为作业太多了。
那倒我也没有拖延成那个样子， 因为你看嘛，你列你的寒暑假作业计划的时候嘛，
对，就是前几天，
那前几天还是执行的很好的，
很努力的。
对，
我后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嗯，
我的作业就变成了我大概在前五天的时候，
嗯，
我就可以完成一大半。
嗯嗯，
本来我应该继续把它做完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一看，哎，就剩这么一点儿了，那我就过两天玩两天再写，然后一直玩到暑期结束。
都差不多差不多。对，然后说到这个开学这一天，像分班的时候，我以前有一点这种分班焦虑。
嗯，
我特别怕，就比如说我玩的很好的一群，他们分在了一个班，然后我孤零零的分到了另一个班。咱们当时那个分班是在门口贴了一张名字。
对，
然后如果我要是看到比我玩的特别好的朋友的名字的话，我就特别开心，我就
我们又一个班了，我们又可以一起玩了，
就是左顾右盼的去找这个熟人。
嗯，
然后如果说这一班绝大部分都是我不熟的人，
嗯，
那我那天就是真的就想坐到最后一盘那个犄角旮旯里，最好没有人看到我。
哦，
就是本来我是在班里头，如果熟的话是属于那种比较活跃的那种。
嗯嗯，
但如果像这种情况，我就瞬间变成了一个 I 人，就是社恐。就希望谁都看不见我。
嗯，
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大家还是群体性活动比较多。
对啊，
因为像那时候如果你孤零零一个班，我觉得我去厕所都没法去。
上学那个时候是去哪儿都要有人一起的。
嗯，
在初中以前我都是这个思想，就是我去哪儿干啥我都想找个人一起去。
嗯，
然后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的一些话有提醒到我，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当时是要开始考试了，但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落在了宿舍里。
嗯，
如果我回宿舍拿的话，我怕赶不上考试。
嗯，
就是会迟到。
嗯，
其实迟到没啥是吧，
是啊，
但是不想迟到。
嗯，
然后如果我不拿的话我又没法用，然后我就跟我同学说你能不能跟我一起，我同学说你自己去吧，很快的，其实你就是你不会迟到。
嗯，
我说哎呀我怕迟到，我就在那犹豫，然后我同学说你犹豫了这段时间你就回来了。
嗯，对
啊，然后我一想对呀，也是啊。
嗯，
然后我就去了，就是根本就不会迟到。
所以这个小事儿对你后来的这种上学的生活呀有影响不？
影响很大。
嗯，
之后我但凡在犹豫的时候，我就在对我自己说你犹豫了这点时间你已经干完了。
嗯，
所以就不要犹豫。
那他应该是治好了你的拖延症啊，所以你写作业是不是也受益于这件事情？
他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
嗯，
但是高中之后呢，我就不写作业了。
我们俩还真
摆烂。
我们俩能起点好的作用不行？
我记得是高二的时候吧。
嗯。
有一次就是假期来了之后老师开始检查作业，
嗯，
还是特别认真的那种。
咱那时候是卷子。
对，
嗯，
一堆的卷子，特别认真。
嗯，咱俩一学校
我都没写。
嗯，
他是那种 S 型的顺序来检查。
嗯，
就是从第一排的第一个然后到最后然后再拐回来的那种。
嗯嗯，
检查到我后面的那个同学的时候，
嗯，
他也没写，是个男生。
嗯，
妈呀，那叫一个惨啊，被训得特别特别惨。
嗯，
我当时害怕极了。
因为咱们那时候确实是非常怕老师就是训斥你。
对，并且那个时候已经就是高二了嘛，老师认为你还不开始努力吗？
而且
那
时候也有面子，不想被单独就是滴溜出来让大家都知道我没有写作业。
对，所以我当时听着老师在那训人，我就觉得他等会儿要怎么训我呀，我就是
开始做心理建设。
对，一个两课的连续这么让他失望。
嗯，
但是到我那儿的时候他就没有训我，
失望透顶不想说话。
当时我就是特别庆幸我并没有觉得我让老师失望透顶，
我觉得哇太好了，没有说我，就是你不是那个底线，可能后边那个没做的比你还多。
那不知道，我们也没对过，因为我们甚至都没打算抄，你知道吗？
说起来这个开学的焦虑，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开学焦虑应该是在上大学。
嗯，
为啥呢？就是我之前咱不是说过吗，我是一直都没有住过校。
哦，你没住过校。
对。
嗯，
没有住过校，没有离开过家。
嗯嗯，
而且你知道，你去上大学，那指定是没有你好朋友的，是吧？
对
对,
对
吧？
都是陌生人，
你很清楚这个事实。
嗯，
甚至于说出省上大学，你这同一个寝室，连你一个省，你都别想一个市了，一个省，你俩能分到同一个寝室都很不容易，
都是老乡了，
所以很难。
嗯，
因为我是在西安上的嘛，
嗯、
咱们那一年2009年的时候，刚好是有甲流，是吧？
对的，我们大学开学的那一年。正好是我们这个小县城出名的那一年，
是
因为疫情，
是，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开不了学了，我是不是去不了了？但是后来人学校也没说，我还联系了一下嘛，你就说你正常报到就行。
对，那个时候我们这边的公交车都停了，
嗯，
然后就是还挺严重的。我是学校联系我说你能不能来，如果你不能来，你可以推
迟
报到。
嗯、
我说没事儿，我可以。
其实学校估计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你
别
来。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家长也担心说你在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一个是说怕不让咱乘，
对，
第二个是说怕你一个没事人你乘了你再感染上怎么办。
嗯，
所以当时是我爸我妈然后找了一个叔叔，那时候我们家还没车呢，
嗯，
人开车给我送去的。
我也是
啊。我们还是提前去了，所以我有一整天的时间是跟家里边人就在西安稍微溜达了一下。我们还去了兵马俑。
哇哦！
哦，对，就是报道完之后我又出去玩去了。
嗯嗯，
玩一天呢，你是吧？要开学了，总要跟家长分别什么的。我都记得很清楚那个情形。刚开始是我们去寝室嘛，因为要买一些学校规定的这个床上用品。当时啥都没带，就带了自己一床被子，其他都是在学校买的。当时我妈就是帮我招呼着安顿好，
嗯嗯，
那时候还有蚊子，所以就挂了蚊帐嘛。后来就说、
嗯、
哎，这都安顿好了，我们要走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坐在那蚊帐里，我都不出来，
就是瞬间就想哭了。
那绝对是就是那个眼泪在眼里边转、
嗯、
你知道、
嗯、
因为我报到比较早，但是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就是我是我们寝室第二个报到的。
嗯，
但是我那时候就感觉我觉得没有办法打招呼啊什么的、
嗯、
就我不想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对，真的控制不住、嗯、那时候就是分离焦虑最严重的时候，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个时候、
嗯、
因为当天晚上我们就军训了，
就顾不上了、
哦、对。其实我觉得军训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在当时就是缓解大家这种分离焦虑，
就是让你累到你没有心思去想这些有的没的。
是因为我们寝室总共是6个人嘛，
嗯，
4个人是家长送来的，只有2个人是自己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4个人吧，多多少少在分离的时候都有一些焦虑，因为你整个寝室跟你的生活习惯呀、吃饭、作息什么的都是特别大的不同，你要磨合。
对，
我们那个家长走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在去军训之前，我们寝室在那一刻是非常安静的，就是各自坐在床上，你也不知道在捣鼓点啥，反正就在等那个集合的时间点。
嗯，
因为咱离得近嘛。等我晚上军训完的时候，我爸妈早到家了，然后打电话的时候全是汇报的这种就是军训的一个些新鲜事儿，然后又开始讲这些有的没的。等到我寒假回来的时候，然后我爸才跟我说。就是他们知道那天他们走的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好，
嗯，
然后我妈也老是想说回去再就是想再交代几句，就是硬被我爸给拽走了。我爸说你就是别回去，你回去他又崩了，不行。
哦，
因为我是我们家独生子女嘛，所以说我们分离焦虑的时候、
嗯、
不只是你这个孩子你有分离焦虑，其实家长有时候他也会有。
对，
但是吧，是吧，大家都适应了之后，你在你的学校有非常丰富的生活，你爸妈在家其实也是乐得不亦乐乎，因为我好像知道他们俩出去玩了。
你终于不用管你了
啊。扯远了。
哇，你这个体会啊，我在初一的时候就已经体会过了，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
哎，很想去啊。我已经听出来你刚刚说那个你特别想去。
在大一的时候我也是我爸妈送我的，因为没有出过远门嘛、
嗯、
他们不太放心。但是到那儿了之后就是安顿，基本上也是我自己安顿，因为我已经很习惯这种自己安顿自己的这种生活了、
嗯、
我从初中开始住校，高中一直住校，
嗯，
然后安顿完之后我就给他们送走，就很正常。
嗯，
但是在我第一次住校的时候，我上初一的那一天，
嗯，
那个时候感觉是比较强烈的。
嗯，
因为在那之前我可能我还是跟我妈睡一起。
嗯嗯，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嗯，
但是我当时住校五天嘛，上了五天课之后，我们初中没有军训，只是可能学校简单训了一下，然后在周三的时候我妈还去看了我，因为住校五天他们可能觉得时间有点长，会在中间的时候
给送点吃的啥的，
对，就是去看一看。
嗯，
我当时都很正常，但是在回家过完周末然后要去学校的时候
重新开始再回到集体生活，
对，在那一周的周日下午我就崩了，
你就开始焦虑。
不，我就直接嚎啕大哭，我说我不要去上学。
你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忽然让我想到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我们楼上俩小朋友在大哭，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幼儿园的这种
开学了。
对，我觉得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坎儿。因为那是生平第一次你开始上学了，你要跟家里边分开了，你要脱离你熟悉的环境，
对对对，
这是一个坎儿。然后刚刚我讲的，对很多人来说大学是一个坎儿，因为要离家很远嘛。
嗯，
因为有的时候你初中或高中就算住校的话，你还是在家里头附近，
嗯，
你也没有出远门。再有就是你说的那个，当你第一次从住家到住校住宿舍这种集体活动的时候，这三个分离期我感觉都是要适应的，不管你多大。
对，
忽然有点理解小朋友上学的时候为什么会崩溃哭到那种程度。
对，那天就特别伤心，我跟我妈说我不要上学了，我可以不上学。哭了好久。
嗯，
我妈就硬给我送到学校了。
那可不，你上初中了呀。你又不是幼儿园，你说其他
就
算了。
然后就哄了哄送过去了嘛。
嗯，
送过去之后我当天晚上在上晚自习的时候，
嗯，
就红眼病儿，就那种红眼病是会传染的。
嗯，
会传染，然后老师就说那你不能再上课了，你先回家养养。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爸不在家。
嗯，
然后我妈还要带我弟，就是他没办法在大晚上的再过来接我，因为我家离我上学的地方还挺远的，坐车可能得快一个小时。
哦，那挺远的。
对。
嗯，
我当时忘了什么心情了。
嗯，
然后老师就说那既然没办法来接你，那你先回宿舍吧，你不能在教室待了。
嗯，
就不能跟同学们在一起接触的太多。
嗯，
那我就自己回去了。结果我回宿舍了之后，正好就是我们家住得很近的一个认识的阿姨，
嗯，
她去接她女儿，因为当时红眼病真的有点多，
嗯，
所以会有好几个学生都通知家长来接，
嗯，
然后他们家就是父母一块去接她了嘛，
嗯，
正好碰到我在宿舍，问了之后发现也是这个情况，就给我带回家了。然后我回家敲完门之后，我妈还比较惊喜，因为我妈说接到电话了之后就比较担心。
不知道啥情况，主要是，嗯，
然后哎，正好就回去了，然后在家歇了一周。
那你歇完之后，你再去，你有分离这种焦虑吗？
有啊，歇完之后再去，当时因为是上初中嘛，
嗯，
身边还是有很多小学时候的同学，
嗯，
包括我的哥哥姐姐，
嗯，
因为是义务教育，大家都还在。有一个堂姐，其实跟我是一个班的，
嗯，
然后我们俩就是从小一块长大。有堂哥呀，都是在高年级嘛，
嗯，
就是我妈就跟他们交代了，让他们好好照顾我。
嗯，咱有人儿。
对，还是同样的，下午到学校，
嗯，
我们都是周日下午到学校。
嗯，
到学校之后，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完全听不懂。
嗯，
我其实，在小学的时候，
其实
对，我在小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学习成绩很不错的学生。
你说的很谨慎。
对，其实初中学习成绩也可以。
嗯。
但是当时听不懂了之后就感觉，就是感觉怎么我就不会了，
嗯
啊，怎么我就落后了这么多，我什么都听不懂。然后我又开始给我妈打电话，我开始哭，我说我不会。
就是原来你以前这么爱哭，你现在不怎么哭，是不是因为小时候都哭完了？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哭，
嗯，
并且我这个人哭完之后特别激动，就是我哭的时候我说不出来话，我说不成话。
哇哦，
就是只能哭，
看不出来。
然后我跟我妈哭着说我不会，他们讲的我都不会。
嗯，
然后我妈又特别着急，
嗯，
又赶了过来。等她赶过来的时候，这个期间我就已经学会了，就是有同学跟我讲了，
嗯，
我就会了，其实就是很简单了。然后我妈就走了。
就是折腾人，你知道吗？就原来感情您以前是这样一个人。
对，当时我这个事件在我们整个村都很出名，就是因为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边，大家都会拿这件事情来嘲笑我。
不是，咱这个小地儿，就是能出一件这事儿不容易。
因为就是在我第一次闹的时候，闹得特别大，我就是
绝对是大家的谈资。咱又扯远了，不过怎么说呢，就是总结一下这种事情，要不是因为录播客，可能我这辈子都听不到，
就是没有聊的一个契机，没有莫名其妙。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怎么怎么样。
对，咱俩在一起如果没有一个点的话，很少讲小时候。
对啊，
讲的干嘛呢？让大家不焦虑啊。
所以就是后来就适应的很好了。
嗯，
包括大学就没什么感觉，就住校嘛。
嗯，
并且在这个中间，就是我找到了我适应环境的方法。
嗯，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呀，
就是主动交朋友。因为你到一个新环境都是自己一个人，是吧？
嗯，
比如说你说的选座位，
嗯，
我不喜欢坐最后一排，我就要挑一个我喜欢的座位。
嗯，
或者说我没有喜欢的座位，我就挑一个人的旁边，就是他也是很孤单的一个人坐在那儿，我就坐他旁边。
那咱俩以前的行为跟现在刚好是相反的，你发现没有？
对，就是我以前没有那么社恐，我是会主动交朋友的。
啊，是，但是我以前是怎么着，我是有点被动。
嗯，对，就是你说的，我们小时候其实是更害怕孤独。
嗯，
所以我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我会去主动找一个跟我一样，就是没有好朋友在聊天呀，没有那么适应环境的一个人。
嗯，
然后我刚开始坐在那儿，我们两个其实是没有交流，但是我等一下之后我就会主动跟他交流一下。
那跟你现在完全是不一样。
我现在也会主动交流吧。
但是我感觉现在就是比如说开个什么 party 啊或者啥，一堆你不认识的人，我感觉你是那种找个犄角旮旯看自己小说抠自己手机的人。
对，因为我现在比较自在了，我不再那么害怕一个人。
嗯，
我就不需要去交朋友啊。
那我不是，我应该是会端个酒杯到处转的那种。
对，所以在上大学的时候，刚到宿舍，我是报到当天去的。
嗯，
到那之后就开始打招呼了，就跟我爸妈一起进去的时候就开始打招呼，说：“哎，你们都到了。”会问：“哎，你们家哪里的？”因为我是在省内上的大学嘛。
嗯，
其实都是省内的人。
嗯，
但是不同市的。
嗯，
然后就开始问：“哎，你们家哪里的？”然后他们就会搭话呀。
哦，那我忽然想起来了，
嗯，
我当时去报道，我不是说在我前面有一个我们寝室老大嘛，
嗯，
他是陕西的，
嗯、
他比我是早一点、
嗯、
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刚好在，
嗯，
我俩说完你好之后，剩下的问你是哪儿的人，你干嘛的这种事情都是我妈问的，
双方父母，
不是他父母不在，
哦哦，
他父母已经给他安顿好走了，
嗯，
就是我妈问的，就是我爸妈问的，然后我就一个人默默在找东西，我说你这，哎，这不是。刚来干嘛问人家那么细，就是这种，
就是要找个朋友呀。然后在我把我爸妈送走了之后、
嗯、
我就开始邀请这个朋友，比如说要不要一起去超市，因为肯定有很多日用品需要买嘛。
嗯嗯，
然后他可能说他买过了，我说那要不要一起去办手机卡。
那果然我这些事情在当时都是我父母基本上是他们更主动的帮我在融入这个环境。
那你在军训的时候，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女生其实特别喜欢结伴。
是啊，我就是在去军训的路上就已经融入了呀。
哦，那我就是在宿舍已经找好了人，然后我就找了两个好朋友，就是我们三个人到现在还是好朋友。
嗯，
就是找了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吃饭，一起去军训。
俺们寝室是六个，刚开始就六个人一块儿。
我们寝室是八个人，但是不需要那么多人，你懂吗？
因为刚开始不是不熟嘛、
嗯、
就除了那个陕西的人家是有老乡在这儿，他基本不跟我们一起，所以剩下这五个人。
哦，你们都是一起的。
对，因为都没有那个老乡啊什么在一起，但是到后来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其中三个人会玩的比较多、
小
然后剩下人家就是都人家是各自找了那种，我们没有说我们三个人抱团什么的不跟其他的玩、
嗯、
不是的，我们一整个寝室就是如果你跟别的寝室的玩就是无所谓。
我们也不抱团啊，我们只是正好就是三个人就比较熟悉。
嗯，我们
然后人太多的话就需要费太多的精力来组织这个吃饭这个活动呀、啊、出行这个活动。
是，
嗯
嗯，反正就是当你熟了之后很快 更能相互吸引或者是更合拍的人，他会自动的知道一切。
对对对，哎，还有一件小事儿，
嗯，
我忽然想起来，就是当时我们寝室有一个人是信阳的，
嗯，
他们那边的家乡话特别难懂
啊，是，
嗯，
那就听不懂，
对。因为我们是省内的嘛、
嗯、
其实我们交流说的更多的还是河南话
方言，
对，就是没说普通话，因为能听懂。那天晚上我们寝室就开启了茶话会，不知道为啥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
因为不熟嘛，聊可聊的就很多。
对，聊起来之后他就一直沉默、
嗯、
一直不吭声。我当时是以为，我说哇，这个人有多不喜欢聊天，
嗯，
就是一直不吭声。后来熟悉了之后才知道听不懂我们说什么，然后他也不敢贸然插话，因为
听不懂，
对，因为听不懂，可能他也知道我们听不懂他说什么，
嗯，
所以他一直很沉默，
嗯，大乌龙事件，
对，
嗯，那说这个开学，除了这个分离焦虑，我还有一个事情是比较困扰我的，就是我的作息。我以前是特别喜欢睡懒觉的一个人，就是我早上不起，
对，起不来。
所以每一次到开学这一天，我要调整我的生物钟是我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上高中的时候。
嗯，
刚刚也说了嘛，咱们高中5:30就要上课，真的是太早了，所以你最少最少你5:00就要起。可是那假期中间我基本上都是，是吧，早上10点、11点早饭是从来没吃过的。
对，
所以这个生物钟调节我觉得对我来说也非常的痛苦。上大学可能还好一点，因为毕竟没有起那么早嘛。
你知道为啥对你来说很痛苦吗？
嗯，
因为你就是住家里啊。
嗯，
你知道大学不痛苦是因为就是一群人在一起住，你起不来有别人呢。
嗯，
我以前在宿舍也是这样，就是我没有闹钟，我早上又要早起，就全靠我同学叫我。
嗯、
我睡得特别死。
嗯，
不是人家那种，比如说有一个人起床，大家动静其实很大，
是
因为那时候灯已经亮了，
是，
然后动静也很大，但是我就是睡得特别死。
哦、我是睡的那种很浅的人。
嗯，就是那种别人一有动静你就醒了，你自动就醒了，
对对对，
所以没有生物钟的困扰。
就是、这咋没困扰的？就是
自动叫你起床了，就是你不起也得起，因为身边人都起了。
嗯，
我是那种人家都洗漱好准备走的时候，咔一喊我，然后人家就走了。5:30上自习吧，我5:20、5:25我才起来
狂奔。
对，直接一洗脸狂奔。然后有一次在高中上早自习的时候，我还摔了。你见过高中早上的校园吗？
我见过呀，
就是所有的人都从宿舍楼往教学楼涌。
对对对，
大家都是奔跑着去的。
谁要早起啊？那时候5分钟就能救命。
对，所以当时就是有一个早高峰，
嗯，
所有人都在奔跑，我那天早上就莫名其妙的可能碰到谁了，
嗯，
我就摔了，摔了就爬起来继续跑。
你那一瞬间有感觉到尴尬吗？
没有，谁理你啊，
大家都在狂奔，
对，都要迟到了。
嗯，然后我这个作息我有想调来着，就是
调，
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要那么放肆的睡懒觉。
没有用。
但是后来呢，就是真的你可能第一天第二天，
嗯，
因为人会有生物钟嘛，毕竟你一学期可能早上都是8-9点起，
嗯，
你可能刚回家的第一个星期啊什么就是也是那个时间，
嗯，
但是这个起床的时间呢就是越来越晚越来越晚。
对啊，
到最后达到一个平衡，
这就是你生物钟调回来。
然后你开学前呢，但是这个开学前你就想说，哎，不行，我得提前调一调，就是可能说今天早起个10分钟20分钟。然后每一次这个表响的时候呢，我就是在挣扎着想说，你看你开学之后你就睡不了对吧，
嗯，
所以现在多睡一个就是一个。
对啊，今年你洗完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对吧，
所以就放弃了。确实因为大学的那个寒暑假又没作业是吧，我又懒，
嗯，
我又没有弄那个啥社
什么也都不出门，
社会实践也不打出门，
嗯，
就同学叫可能出去玩一玩，但是大部分人都上午睡懒觉对吧。
对啊，
你开始玩肯定是从下午开始的。
嗯，
所以一点不耽搁。
嗯，
于是乎就特别的放纵。所以我现在看到人家有一些那个 vlog，
嗯，
暑假在家自律学习，因为现在真的有很多人他很自律。
对，
他不光是上学期间他自律，寒暑假期间他人家也很自律，
人家乐在其中啊。
是，我就在那想为啥我不行呢，我现在每次看那个我就反思。
哦，为啥你不行？因为你太懒了。
对，我不行。 那说到最后，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你开学这一天大家都会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就我会买新文具、
嗯、
就除了我立新 flag 我还会买新文具，就真的是要带着一个崭新的我去迎接新的学期生活。
我只有在以前的时候会包书皮。
哎，说起来这个包书皮因为我们家是学区房嘛，在这个房子，
嗯嗯，
然后开学今年开学那一天斜对面就是小学，那天晚上正好我出去吃饭，从门口过就发现大家都在买书皮，所以他们现在还是会买书皮的、
嗯、
然后看到那个之后我就跟思政说，我说我以前我包书皮包的可好了，
我不知道人家现在书皮是怎么包，是不是有现成的一个壳子，只有把封皮给塞进去就可以。
不是，咱那时候也有呀，
咱那时候自己包的呀。
不呀，有这种塑料的呀，就是把书皮塞进去，然后旁边有一个那种塑料的夹子嘛，就拉杆夹你知道吧。
嗯嗯，我只有在小学的时候包书皮啊，
我好像高中也在包书皮，
高中的时候喜欢买那种立着的
书立，
对，
嗯，
就喜欢买那个，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会包书皮，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包书皮这件事情、
嗯、
我就特别喜欢买那种漂亮的纸，把那个难看的皮给它包起来顺带宣告这本书它的主权它属于我，
写名字就行了
不行，那写名字不够醒目所以我每次在开学这一天我就特别期待把我的新书抱回家，然后晚上坐在那儿就、
嗯、一本一本，
对对，我跟我爸我们俩就开始在那裁裁剪剪呀，就是把它给包起来，
嗯嗯，
因为我爸写的是比较好看，我还会让我爸就是在那个封面上给我写上非常漂亮的漂亮的字体
科目，
对，科目加名字，
嗯，
给写一写。然后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还包那个纸的多不多，
应该都是透明的吧，
嗯，那比较省事儿。
嗯，
但是我那天见的是这，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女儿应该是上幼儿园，他在给他缝书。
缝书干啥？
他们现在发的书很多都是胶装的，它容易散，
嗯，
所以他那天就拿了一个锥子，拿了个线，就是钻个洞，然后把那个线给穿进，就是把它给缝了一缝。你知道咱们那种古书不都是拿线缝的吗？
我知道，
对，
我小时候书也这么缝呀，一般是等它散了之后。
书已经散了一页一页的，然后拿回家给缝一缝。哦，他这个是新发的，他就把这个缝一缝，
直接就缝了，那不好看啊，
管他呢，他不散就行
散了再缝呗
应该有什么背后的故事。
对，因为它是胶装的，特别是等你翻到中间的时候它特别容易变成两半，
嗯，
然后里面的几页就会一页一页的散掉。
嗯，说起来这个散页，我就想跟大家推荐第一个我非常非常推荐，但是是我上大学之后才被别人种草的一个东西，叫做活页本。
哦，
在我上大学之前是基本上我没有见过，我唯一见过的活页的东西是同学录。
哦，对对对对，
同学录嘛，就是那种
对对
现成活页的，就谁写完往里边一加。
对啊，
但是咱们这儿没有那种记笔记本那种东西，或者说没有人拿那个来记笔记，
嗯，
或者学习，
嗯，
但是我们寝室不是有南方的嘛，
嗯，
他们那边人从高中开始就一直用这个，然后我就开始跟着人家买完之后才发现真的真香。因为像我们这个学科就学财务管理，它有一点点偏文，所以它是会有很多笔记，
嗯，
那这个活页夹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带一本，但是同时它有好几个学科嘛，
它边上还会出一个
标签儿，
对，
分隔页，
小标签儿，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非常的好使。还有就是它好使在哪儿呢？你可以这堂课你不用带你的笔记本，你就拿几张活页纸塞到你的书包里就行了。
嗯，
你记完之后呢，你回去可以往里头夹，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大学从大一开始到大四，我只有一本活页本的那个壳子，
哦，
就是那身永远在换，那个皮我永远不变。
哦，
真的很方便。
嗯。
以前咱的那种笔记本的话，它顺序不能调整，而且是有一些不是胶装或线缝的嘛，
嗯，
你写错你撕一张可能后边另一张它就掉了，
嗯嗯，
它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活页就可以避免这个情况。
那我在本的使用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强迫症，因为我撕的时候我就留一个缝，
嗯，
留一小溜在里面，它就不会散。
因为我撕的那一刻我的强迫症就不行，我觉得这本本它不完整。
嗯，我当时为了不让它散，我都是拿尺子比着故意留一个缝，
嗯，
就撕掉就行了。
嗯，还有就是有一个我从初中开始接触但是一直用到现在我都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荧光笔，宽头的那种嘛。
嗯，
那时候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语文跟英语， 你数学也犯不着用。我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喜欢用单独的这个水性笔去画线，我更喜欢用荧光笔，就是涂在它那块文字上头，
会更醒目。
对，而且我觉得它更好看。
对对对，
而且画那个线我觉得就贼丑，我每一次就是开始画线，我的目光就自动的集中到了那个线上，那个线上到底是啥文字呢，看不见。
我还想说你自动聚焦到上面的话，那就是目的所在啊。
啊，那不，我是在线上。就是线上是啥内容不知道。
对，我觉得这种荧光笔就特别适合你来做笔记，你可以用好几个不同的颜色，
嗯，
来进行不同的标注，还特别好看。
嗯，
反正我是 get 不到，我从来没用过荧光笔。
嗯，
我就是我记笔记也特别粗糙。
哦，那我就是
不需要这些。
那我就是我以前就觉得我就是那种差生文具多，就是虽然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差，但是我的文具是真的很多。
我就属于不在意文具的那种。
嗯，
比如说笔吧，你画线画圈就随便画，然后记笔记随便记，随便找个本都可以记。
我不行。
哦，
我是那种不行的。我如果我的笔记乱糟糟，我根本就看不进去。
因为我复习的时候不看我的笔记，我只看书。
那咱俩真的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就只看我记的重点东西。
我虽然记了笔记，但是我复习的时候特别不喜欢看笔记。
嗯，
我觉得没什么用，我就看书。
对你的这个认识了解吧，今天又更近了一步。
对，因为我的书也会被我画的乱七八糟，就是哪些重点我就直接拿黑笔就画了。
嗯，
然后圈圈画画的那种，就会感觉书更熟悉吧。
啊，那你这种习惯就特别像真学霸。
没有，但是我学习真的不好。我就是感觉上不太珍惜我的书。
嗯，
所以书上就会特别的乱。
嗯，
像你们这种可能书上不乱，因为
我书可整齐了，
整理了。
我书可整齐了呢，我的笔记我跟你说我也可整齐了。我引以为傲的东西
就是会有那种电视上演的毕业之后咔爆出来一摞笔记。
对对对，
看这都是我的成果。我就没有，我什么也找不到。
我就是这种。嗯，然后说到这个记笔记的东西，我就想到现在其实大家也有一个很方便的学习的工具，如果当年我有的话，可能我就少背一点书。因为我们那个专业课它的那个书特别多，是又大又沉。
嗯，
所以如果一上午我有两节课的话，我那个书包我觉得毫不夸张啊，它要是从楼上掉下去绝对能砸死人。
哇。
然后我要说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iPad， 就平板。
哦，
或者说任何一个平板都可以。
嗯，
因为现在有一些教科书它有那个电子版嘛。
对对，
像以前是吧，咱们上大学那时候买书那都是纸质的，那时候 iPad 是个奢侈品。
嗯嗯，
很少有人有，但是现在的话它已经相对来说是平民化了一些。
对，
然后有不同的这个配置你可以选嘛。
嗯，
其实最低配置的就足够用了，最起码你用来存这个教科书什么的你是很方便的。
对啊，你看书标记做题都可以。
对，它也有很多这个阅读的软件。
嗯，
配套的，比如说有一些它可以在上课的时候，你如果老师给你发 PPT 嘛，
嗯，
你是可以在直接在那个 iPad 上在 PPT 上做笔记。
对，
而且电子笔记它的好处是检索非常快。很厉害的一点，有一些你用这个 PDF 了之后或者是其他的文档，它会根据你画的重点自动生成一个思维导图，所以你复习的时候就也非常有重点了，反正看起来是很清晰。
对对对。
嗯，然后还有一些像咱们上大课的时候有一个不好，就是老师讲太快你可能会听不清楚。
嗯，
他可以在同步你看这个 PPT 或者是看你教材的同时有一个录音功能，是把老师的课也录下来，所以你回头如果在复习的时候你听不懂的地方你可以再听。这个我觉得就特别适合于高数。
哇，是不是我的专业就是学起来特别的简单，我从来不担心我听不懂老师讲课，我就担心我坐不到最后一排听得太清楚。
我们当时那个高数老师声音贼小，还有我们有一个线性代数的老师，他是陕西方言，听不懂。
我当时线性代数的老师，然后他给我上课呢就特别的简单，他照着书念。
嗯，
所以他上的课我基本上是没听过，我真的听不进去。
嗯，但是你看书就行了嘛。
对，看书就看书。
嗯，
自己看，他念和你自己看有区别吗？
没啥区别。
对，
然后我觉得是如果当时我有这个工具，我觉得我应该，我们这个专业啊，我当时的这个情况，我个人的习惯，我应该是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工具。
嗯， 我们也没有问过，会不会人家现在上课就是这样的？
嗯，也还是有书。从我看的那些 vlog 里面来说，但是现在无纸化学习是非常多的一种学习方式吧。
你要知道，同学们之前上了3年的网课，他们应该都有电子版的讲义。
嗯，
我推荐一个，虽然我没有好的文具，
嗯，
但是我特别想推荐一下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
开学第
一
课。
对对对，前两天我们定下这个主题了之后，
嗯，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来这个节目，然后我把今年的开学第一课给看了一下，
嗯，
我觉得做得太好了。
我能跟你说这个我也看了吗？但是不是在我们定这个，
嗯，
这个话题的时候，
就是你每年9月都看吗？
嗯，也不是，是因为今年我正好在这一天的晚上，
嗯，
我回我婆婆家吃饭，然后姐姐们在，她的两个孩子，
小学生，
对，小学生是有这个作业，
嗯，对对，
所以他们要看，
嗯，
结果就是放开了之后，他们俩就是不太感兴趣，然后我们几个大人看得津津有味，
对，我觉得太好看了，
对，然后就是一边我们说，你看这拍的多好呀，那小孩就说，
嗯，
哎呀，多没意思呀，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一脸嫌弃，说你根本不懂，
对，
根本不懂，
因为这个开学第一课，在我的印象里边，好像是给小中学生看的，
咱高中的时候有强制看过，
嗯，但是这次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它其实是各个年龄段都很适合，
是啊，
它可能尤其适合大学生，
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得进去了，
对，我们觉得哇太有意义了，就应该做这种节目，
嗯，
就是里面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他请了很多的老师来讲他自己领域的课程，
嗯，
然后讲完之后就会说这些是我们目前努力带来的成果，但是未来的10年20年是你们的时代，
嗯，
就是很期望你们来给我们带来你们这个时代的变化，
嗯，
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小学生他就无所谓，
感觉不到是吧？
对，
嗯，
拍的真的特别好，
嗯，
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我是看了之后才知道，哇，这么先进，
它是展现了方方面面的，
对。
我记得那里边有一个就是说保护自然的这个带他们去认昆虫，
嗯嗯嗯，
去那个生态保护区里边就抖那个小虫子嘛，
嗯，对对，
然后我们就看得可激动了，他抖下来一个我们就在说这是什么，然后反正没有一个人猜对的。
对，
然后那时候就真的觉得自己的这个求知欲，我之前不是在咱们应该是年初还是啥时候的，
对，就是
里边说过，
就
是
今年频繁的提到说我们想学习，
对，就是特别觉得自己现在知识恐慌，
知道的太少了，
是，就特
别有一些东西你连听都没听说过，
特别想让自己的学识或见识有所增长，
嗯，
这是我今年特别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是，
所以我现在在看一些理论或者是学科类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是真的会很感兴趣的再去看，就跟上一期还上上期你说你听播客嘛，
嗯嗯，
你就开始听一些自己
新闻，
对，新闻呀，啊，还有就是自己不了解的领域的这么一些东西，
嗯，
就是想吸收一些新东西，
对，
一方面是我觉得我不想跟这个时代脱节，
嗯， 嗯，
另一方面我真的觉得我就想让我的知识多，我也不是说我要跟谁炫耀什么东西，但是我就是想去学了，突然就开窍了，
可能更多的是想在别人跟我提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不想一副没有听说过的样子，就是我最起码我得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嗯，
我不一定对它多么的了解，
嗯，
但是你跟我说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我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吧，
嗯，
我得对它有一个很基础的了解，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很好，因为可能我们大学之后我们就开始忽略这个节目了，
嗯，
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可能都会强制让看，
嗯，
你就必须得看，
嗯，
你要观后感什么的。但是长大了之后就没有人再强制你看了，你会觉得这个节目好像不是我应该看的，
嗯，
是跟小朋友看的，
嗯。
但是看了之后发现真的特别好，
嗯。那行，那咱们今天关于开学这一天的事情就先短暂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